好，我们今天要看耶利米书第三章六节到第四章第四节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一个要字 keyword 就是回转。那么这个是一个小小的希伯来字，那我们如果翻成英文就是 turn， 转向。所以这个小小的一个希伯来字，在今天这段经文中，耶利米把它变成很大很重要的一件事。他把转向这个字 turn 这个希伯来字，用各种不同的动词的形式来转变为各种的情形，譬如说转向某一个人，或者转离某一个人，或者转回 return， 那意思就是悔改的意思。那这个悔改，这个所谓的转回，是一个180度的转向，也就是从悖逆神做一个180度的转向，转回降服于神跟顺服神。或者这个字耶利米也把它用在回到一个地方等等。所以呢，在这个小小的段落里面一共出现了15次这个字。耶利米他对这个字做这种各种不同的动词形式来描述各样的情况，乃是他非常深思的来思想悔改真正的意义。我想我们都很熟悉，我们特别在真理堂，我们经常在讲悔改，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悔改吗？希望今天神自己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再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耶利米他的信息当然首先是向当时的百姓来传讲，向当时的百姓呼召他们悔改。但是耶利米的信息后来被写下来，从耶利米书第36章是神吩咐耶利米把他传讲的信息写下来，所以他有一个这个文书叫做八录，就把所有耶利米神借着他传讲的信息写下来。而神要他把他的信息写下来，不但是让当时的百姓可以听见神借着他所宣讲的话，并且使被掳的百姓日后他们也可以再一次听见神的话，再一次被挑战。如果这些被掳的百姓再一次听见神的话，再次被挑战，做出悔改的回应的话，那么就可以引致神的应许，也就是说神给他们的应许就能够实现，他们可以参与在神的应许当中。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主旨之下，耶利米书的信息继续跨越时空来向我们现代的人，现代的基督徒的心说话，呼召我们悔改，引致我们将来在历史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得享神的应许终极的实现。我们等等会讲到神在呼召悔改的时候所赐给以色列的应许，这个应许有一个短期的实现，但是最后终极的实现是应验在新约，但是特别是应验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好，所以我们就来看神借着耶利米怎么样来呼召他的百姓悔改。首先耶利米说明这个信息，这一篇神要他宣讲的信息是什么时候神的话向他说话，然后要他去向百姓宣告呢，是在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了解神这个谕令的一个历史的背景。耶利米说明是当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神向他说话。如果你还记得第一章耶利米说明他整个传道工作的时期，这 这个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是耶利米传道工作的早期，因为他整个传道工作是从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开始，一直到南国被毁灭被掳的时候，所以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是耶利米传道工作的早期。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北国以色列已经在神的审判之下，已经被亚述帝国灭亡，也就是主前722年的时候，北国已经因为他们的悖逆不肯悔改，所以呢，神的审判立约的咒诅临到他们身上，神就使用亚述帝国把北国毁灭。而当时南国是西西家作王，所以西西家王，如果你读列王记下，你会看见西西家作王的时候，他确实开始带来一点复兴，所以南国似乎不像北国那样陷入那么深的偶像敬拜。但是西西家王死了以后，他的儿子马拿西起来接续他作王，马拿西把他父亲拆毁的偶像重新设立，甚至在圣殿的里面设立了各样的偶像。所以马拿西他不但没有跟随他的父亲，反过来把他父亲带来的，把西西家王带来的复兴整个翻转过来，使得犹大国进入非常严重的拜偶像。甚至到了约西亚作王的时候，马拿西的儿子亚门作王，他还是继续跟随他父亲的恶行。到了亚门的儿子约西亚作王的时候，在早期在他登上宝座作王的早期，情况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善。从列王记下22章到23章，我们知道是到了约西亚18年的时候才开始带来一个复兴，因为那时候他吩咐以色列人犹大的城宰去重修圣殿，然后那时候祭司希勒家就在圣殿里面发现了律法书，拿来给约西亚王，是这样子开始就带来了一个复兴。他们在神面前跟神重新立约，承认他们的罪，然后约西亚王也带领所有的百姓拆除所有的偶像，打碎所有的柱像，并且他们重新举行逾越节。如果照列王记下说，是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们可能很久都没有再举行逾越节了，可是这是神吩咐他们每一年要举行的一个节期等等。好，这是我们要了解当时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因为这跟等一等神要说的话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神的谕令第六节到第十一节，首先神指出以色列的背道，他说背道的以色列，其实这个字就是转 turn 转离的以色列，从神转离，也就是背道，转离效忠于神，他们转去拜偶像，所以他们在各高山上，在各青翠树下行淫，这是用淫乱的比喻来描述神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当他们转离神去拜偶像的时候，就是一种淫乱的行为，因为圣经里面把神比拟作以色列的丈夫，以色列比拟为是神的心腹。所以呢，他们在各高山上各青翠树下，这是描述他们效法迦南人拜巴利和亚瑟拉。而这里神的话是强调以色列这种拜偶像的行为已经习染极深，因为神说他们做了这些事以后，神期待他们会归向神，也就是说会悔改，会转向神，可是他们却不转向神。所以换句话说，以色列他们这种拜偶像行为已经习染极深，神以为他们经过一些苦难的考验之后，他们会转回归向神，但却不是如此，他们没有转回，没有悔改。由于他们对他们立约的神如此的不忠， 神用淫乱的比喻来描述他们对神的不忠，用婚姻的关系来比拟神跟他们的关系，所以神说我就给他休书，我就把他给休了。第八节，这个休书的意思就是指主前722年神兴起亚述帝国攻打以色列，所以在722年的时候，撒玛利亚被亚述帝国攻陷，国家灭亡，百姓被掳，所以神就把它休了。但是接下来神描述犹大却没有从以色列历史学教训，他说犹大是诡诈的，所以犹大不但是不忠，而且是诡诈的，因此神说他诡诈的妹妹犹大看见了。这表明被盗的以色列因为他的淫行而受到神的审判，被亚述灭亡的这个历史事件犹大看见了。犹大睁着眼睛看见这个历史事件发生，也知道是因为以色列对神不忠去行淫，以至于神的审判临到。然而神说他还是不惧怕，犹大看到这个历史的教训，他还是不惧怕，还是照样行淫。然后第九节，我们和合本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把他加上一个以色列，其实你如果读英文圣经没有这个以色列，神还是在继续描述犹大没有从这个历史学教训，所以犹大不但不惧怕，他还是照样行淫，而且呢他属灵的知觉是如此的迟钝，把拜偶像的淫行看为无关重要。所以这里犹大轻忽他的淫乱跟石头木头行淫，意思就是说他不怕，他照样行淫，而且他属灵的那个知觉迟钝到一个地步，他把拜偶像的行为看为是无关重要。其实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拜儿女，我们继续不断把拜儿女看为无关重要，我们继续的去拜我们的儿女。有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说我们的眼睛怎么是这么瞎的，所以呢他们就继续参与跟以色列一样的拜巴利和亚瑟拉，就使这个地，使神赐给他们这个地就被玷污了。换句话说，犹大并没有从以色列的历史学到功课。然后神继续说，虽然有这些事情，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是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向我。你注意，这些所有的归向都是悔改，那个字都是转向转向转向 turn， 也就是不悔改不悔改。所以呢尽管以色列因为偶像拜偶像破坏了跟神立约的关系，受到神的审判，这个历史事件被放在诡诈的犹大面前，犹大睁着眼睛看见这个历史事件发生，但是犹大还是没有全心归向神。和合本翻成一心，他的悔改不是全心的悔改，只是假装的悔改，这里是假意归向，是假装的悔改。所以这里所指的最可能是指向约西亚王的时候所带来的悔改。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约西亚王的时候带来一个复兴，他们在神面前承认他们的罪，重新跟神立约，然后把偶像通通打碎，把所有的这些污秽都把它除尽，甚至他们举行逾越节，按照神律法的吩咐。但是神说约西亚王的时候带来的悔改只不过是假装的，如果百姓认为约西亚王的悔改构成一个适当的全国性的悔改，那么他们是在自欺。假设他们认为约西亚王的时候带来的这个改革，带来这个悔改 确实是带来一个全国性的悔改，那么神说他们是在自欺。神指出他们那个悔改是缺乏深度，缺乏诚恳，没有真正的实质。因此宗教的行动是增加了，打碎柱像，清除偶像，举行逾越节等等，宗教的行为是增加了，可是缺乏真实的悔改。他们的悔改没有深度，没有诚恳，没有真挚，没有真正的实质。虽然约西亚的改革毫无疑问是有一些正面的效果，但是对于国家的行为和对耶和华的忠诚与委身，似乎并没有留下任何持久的影响。真正的悔改不会只是昙花一现，所以我们不能否认约西亚的改革确实带来一些正面的效果，但是对于国家的行为和对于他们向耶和华的忠诚跟委身，没有留下任何持久的影响。神知道，神鉴察人心，他知道真实的悔改跟假装真挚的悔改是不一样的。神知道，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看不清楚，但是神知道，神知道真正的悔改，从心里面真挚诚恳的悔改跟假装是很真挚的悔改是不同的。我们现在教会也是如此，我们增加很多宗教的行动，我们办各种的福音聚会，我们差弟兄姊妹出去做短宣，我们出去做这做那，然后呢我们在教会办培灵会、复兴会，不管做什么，可是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缺乏真实的悔改，因为今天的教会已经世俗化，极端的世俗化，生活跟世界的人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这是神指出犹大没有从以色列的历史学教训，所以接下来神做了一个评论。第十一节，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诡诈的犹大还要显为义。犹大睁着眼看见以色列因为他的罪而发生的事情，可是犹大却没有因此受警告，反而厚颜无耻的去行淫跟行邪恶，所以犹大的罪是更加严重，原因是他没有从以色列的经历学到任何东西。神已经把一个历史的教训摆在他的面前，但是他没有从这个历史的教训学功课，他继续厚颜无耻的去行淫，去行各种的邪恶。所以神说跟以色列比起来，犹大是比以色列更不义，以色列相反的、相对的比犹大、比诡诈的犹大还显为义。因此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从历史的教训学习？答案很显然，可能我们学到很少，甚至可能我们什么东西也没学到。当神把客观的历史教训放在我们的眼前时，如果我们不留心从其中学功课，我们忽略神的警告，很多时候这些历史的教训是神借着这些向我们提出警告，所以他把历史的教训放在我们眼前，但是我们不留心从其中学功课，我们忽略神的警告而继续活在罪中，那我们会带来很可怕的后果。所以这个历史的教训，特别是旧约的历史，我们今天有这一个整本的圣经，把人类的历史从神的创造一直到基督来到这个地上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第一世纪的教会，所以这些圣经上 的历史的记载，历史的事件，特别是旧约的历史的事件，我们要留心，我们要留心这些历史事件所带给我们的教训，我们要留心，特别是神借着这些所给我们的警告。因此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使徒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说，他提到在旷野的那一带，在旷野的那一带，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五节，使徒保罗说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他们在旷野倒闭。然后第六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玩耍，这是在出埃及记32章金牛犊事件。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这是民数记25章在石亭的时候，摩押女子引诱以色列人行淫拜偶像。也不要试探主，这是在旷野他们没有吃，没有得吃，没有得喝，不断的试探神，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啊！这是民数记21章最后一次记载的最后一个悖逆的事件。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真是觉得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轻轻呼呼的读，我们读故事，从来没有说这本书对我有什么意义。我是很感恩，我现在在教 U-School， 我花好多时间，我还在讲创世纪第三章。我真的是要把这一章圣经很详细的，里面神的圣经的作者怎么来描述人类的犯罪，以及人类犯罪前跟犯罪后是有什么不一样，我还给他们很详细的讲，以及神的审判等等。但是我每一个礼拜都给他们功课，让他们回去默想。那么前个礼拜我告诉他们说，我说你们每一次复习，你们要先祷告，你们需要圣灵开你们的眼睛，让你们可以明白。那么前天礼拜五，其中有一个孩子，他真是我看到他生命的改变，他回家就照着去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做，我们坐在这里听，然后我们就把所听的丢到一边。耶稣说，听见耶稣的话去遵行的人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耶稣给门徒洗脚，他也说，你们若是知道这些事，你们听见他的命令，耶稣的命令要门徒也是照样彼此洗脚的时候，你们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所以这个孩子他就说，他回家以后，他每一天灵修他就先祷告，然后他真是跟我们做见证。他说每一天他在读圣经的时候，哇，他说每一天圣灵都光照我，看到我的罪。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是怎么读圣的神的话，你的灵修是什么灵修？不过是交差了事。但是我们真正愿意让神来帮助我们，来借着圣经上的话，特别是这些圣经历史的教训来警戒我们，我们千万不要轻忽。好，所以接下来神就呼召以色列悔改。神首先给先知耶利米命令，他说你去向北方宣告。神吩咐耶利米去向北方原文就是北方宣告神的话。在第一章14节15节，神说明灾祸是从北方临到犹大国，但是在这里神吩咐耶利米去向北方来宣讲神的话，这个北方所指的是北国以色列国的领域。虽然那个时候国家已经灭亡，可以说已经是属于亚述帝国所统治的，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渔民，也就是说不是全部的百姓都被掳到 这个亚述巴比伦的地方去，所以在以色列北国的领域仍然有一些渔民，所以神差耶利米去向北国以色列的渔民来宣讲神的话，呼召他们悔改。因此我们看到神要耶利米去宣告说，回转吧，转离的以色列。我们和本都是把它翻成背道，你看到背道这个字其实都是转，都是 turn 都是这个字，他们转离神。所以用英文说 turn back， you turn away Israel、okay? 所以回转吧，你转离的以色列。在我们看的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一共出现三次神呼召以色列悔改，12节、14节、22节。而在这个呼召里面，我刚已经说了两次使用转向这个字 turn 这个字，我们直接翻译就是回转吧，转离的以色列。即使北国以色列已经因为神的审判而灭亡，神仍然向那些渔民发出悔改的呼召。如果他们做出真正的悔改，就会引致神对将来的应许。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看见14节到18节就是神对将来的应许。所以如果他们虽然国家毁灭，但是这些渔民神差耶利米去呼召他们悔改，假设他们做出真正的悔改，就会带来神对将来的应许，他们可以参与在其中。神的应许神一定会实现，但是只有那些真正悔改相信的人，也就是说对神有信心的人，才能够真正参与或者说得享这个应许。但是神吩咐耶利米去呼召悔改，神接下来以他自己关于神自己的真理来支持为什么他差耶利米去呼召这些渔民悔改。我们想国家都灭亡是因为他们悖逆，为什么神还要差耶利米去呼召这些渔民悔改？所以神提出关于他自己的真理来支持他给耶利米这个吩咐去呼召北国的渔民悔改。因为神说我是慈爱的啊，他说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其实意思就是说神的脸不会向他们掩面。然后呢，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怀怒。如果大家还记得摩西在金牛犊的事件之后，他为神的百姓祷告，神才没有照他所宣告的把整个以色列民毁灭。摩西求神纪念神自己的名以及他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然而神赦免了整个百姓的罪，但是那些犯罪的人神仍然要追讨他们的罪。但是神也同时告诉摩西，他不再与他们同去，他会差使者走在他们的面前。但是摩西不放松，他求神一定要与他们同去，如果神不跟他们同去，人怎么知道他们是耶和华的百姓？于是摩西向神求一件事情，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这不是自我中心的求神把他的荣耀显给他看，因为神为什么不跟他们去？神说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只恐怕我一霎时间把他们毁灭。也就是说神知道他们还会继续的悖逆，恐怕他们再次严重的悖逆，神会一霎时间把他们完全毁灭。既然现在神应允摩西要跟他们同去，摩西求神把神的荣耀显给他看，意思就是说让他可以成为神跟神百姓之间的中保。那么神说人不能见我的面，人见我的面必死，但是神还是应允了摩西的祷告， 他怎么把神的荣耀显给摩西看呢？他说我要从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耶和华耶和华是啊，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神就叫摩西说，我从你面前经过的时候，我用手托着你，因为你不能直接见我的面，等我经过了以后，我会把手拿开，你会看到我的背，你看不到我的面。这是把神描述成像人一样，其实神也没有背，也没有面，也没有眼睛，也没有鼻子，也没有嘴巴。我们人类为什么有？我们是尘土造的，神用尘土捏了一个泥娃娃，然后神像这个人吹一口生命的气息，就变成活的人。神是灵，但是神用这种语言来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不能直接看见神，可是神会用间接的方式把他的荣耀显给我们看。所以他叫摩西再凿出一块两块石板带到西乃山，然后耶和华从他面前经过，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要向千万人施慈爱，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但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这就是耶和华的荣耀。今天神用神学的真理来启示他的荣耀。我们不爱读神学真理，我们说我们要实用，没有神学真理你不能认识神，而且不可以只是知识性的了解，我们真是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我常常求的，我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认识你的公义，帮助我认识你的怜悯和恩典，帮助我认识你的圣洁。我不认识，我嘴巴可以说，如果我认识，我才能够按这个真理来生活。好，所以神已经宣告他是满有怜悯和恩典，他向悔改的人显出慈爱和诚实，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但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换句话说，同时他是全然公义的，他绝对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一定要刑罚罪。那么当然以人类逻辑来看，这两个是矛盾的，但其实不矛盾，一点都不矛盾。神是全然公义，但是神也满有怜悯和恩典，他的公义一定要刑罚罪，但是他没有立即就按我们该得的来报应我们，是因为他的怜悯和他的恩典。但是我们如果不悔改，我们肯定，所以第四章的第四节，神是烈火，对于不真正悔改的人，神的烈火是不能熄灭的烈火，要烧灭。换句话说，这个审判是极其严厉的一个审判。好，所以当神呼召他的百姓悔改，如果他们悔改，神的意思是说他必会接纳这些悔改的人，因为神的本性跟品格是不改变的，他是有怜悯的神，他是慈爱的神。这里慈爱这个字是我们一直讲的，在旧约里面每逢你看见慈爱这个字，基本上是 hesed 这个希伯来字，那就是立约的爱。当然英文圣经翻很多，翻 loving kindness 或者翻不同的一个英文的字，但是基本上神的慈爱是指立约的爱，也就是神把他自己委身于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忠诚的做他们的神，忠诚的做他们神。所以这个 hesed 这个立约的爱有这种 loyal 忠诚的意思，是含有这种。而且神是信实的，所以如果他们悔改，神一定会接纳这些悔改的人，因为他的本性跟品格是不改变的，他有怜悯，他有恩典，他忠诚的做他们的神，这个立约的爱是不改变的，而且神是信实的。同时按照出埃及记神向摩西的宣告，他也不会永远怀怒，所以是基于神自己的真理，神对北国的渔民差耶利米去向他们发出这个悔改的呼召。但是接下来神就定出 悔改的条件。他说只要承认你的罪，这个悔改的条件是一个单一的条件，他说只要承认你的罪。我们英文圣经跟中文圣经都把它翻成承认，但是在希伯来原文这个字是认识。 Only you know your guilt， 只要你认识你的罪孽。我们晓得认识这个字乃是表明在我们做出真正悔改的意志抉择之先，也就是说悔改是一个意志抉择，因为是要做一个转向180度的转向，是做的一个以用意志所做出的一个决定一个抉择。但是在我们做真正的悔改的意志抉择之前，我们的心思意念必须先对我们的罪的实情，我们的心思意念必须先对我们的罪的实情有一个认识。不是随便用嘴巴说我承认我的罪，在我们真的做出这个悔改的抉择以先，首先我们的心思意念必须先面对我们的罪的实情，我们必须先对自己的罪有一个认识，这个认识是一个属灵的明白，并且信服自己的罪孽 convicted， 不但是有个属灵的明白，而且是信服。这个东西真的是没办法跟大家讲，因为好像我们都承认我有罪啊，哦，我也信，我也真的是很相信我是有罪的人啊。很多圣经的字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工作，所以我刚刚提到我们 Youth School 那个孩子，每一天他去寻求圣灵帮助他，每一天他在读神的话的时候，特别是我要他们复习创世纪第三章，所以他说每天每天，他说是每天，不是有一天没有一天没有，然后另外一天有，天天神都光照他。这是为什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第8到11节，他说这是真理的圣灵的工作，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叫你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的工作跟我们自己用头脑去省察是不一样的，我们都很会用头脑去省察，用头脑去分析，然后分析完了好吧，我承认我错了，这不是认罪。等等我们会看到真正的认罪承认我们是得罪神，就跟大卫在诗篇51篇，他认罪他完全没有提到他行的淫乱和谋杀罪的这些罪，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也就是说当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正的时候，下面全部都不对了。真正认罪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所以我们必须对我们罪的实情有一个认识。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礼拜五的 Youth School 我们已经讲了5个礼拜还是6个礼拜还在讲创世纪第三章关于亚当夏娃的犯罪，而且我很感恩，因为我自己都大得帮助，因为就是这样子一直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点一点的去挖，一点一点去挖，真是更认识，清楚的认识，有一个属灵的明白，并且信服自己的罪。好，于是神就说明以色列的罪的实情。以色列的罪孽的实情是什么呢？第一个，他们悖逆跟他们立约的神，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也就是说他们跟这位立约的神，他们悖逆这位立约的神。那第二个，你们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也就是他们拜外邦人的神，特别他们是效法迦南人拜迦南人的神。但是第三个，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他们不听从神的话。那我们一再说圣经里面听神的话，听这个字是含有顺服的意义在里面，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就有责任做出回应。所以听从神的话乃是指以顺服 把自己委身去遵守神的话，遵守这个没有的话，就是不听从。不管你觉得你的了解多么增加，多么有启发，你有没有用顺服的心去遵守？否则你就不听从。所以以顺服把自己委身，而且是要委身，不是这个做那个不做，选择性的做，要委身去遵守全部神的话。神对于他立约百姓基本的要求，就是要顺服遵行神的话。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因此在利未记26章、申命记28章都宣告，凡是顺服遵守神这些诫命、律例、典章，就会引致神蒙神赐福。但是如果不顺从、不顺服、不听从、不遵守，就会引致神的咒诅，或者说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们身上。所以神把以色列的罪孽的实情列出来，基本上都是他们跟神的关系，悖逆立约了神，转离耶和华拜外邦人的神，不听从神的话。于是神再一次借着耶利米发出这个悔改的呼召。所以第14节一样的，回头吧 turn OK。 但是这一次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我们和合本确实是翻成儿女，其实原文是儿子们 OK。回转吧，转离的儿子们，就是被盗，他们转离神啊。回转吧，转离的儿子们。然后神说明理由，他说：“因为我是你们的主人，或者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丈夫。”所以和合本把它翻成：“因为我不是我做你们的丈夫，我是你们的丈夫。”但是可能更好是翻成：“我是你们的主人。”事实上，这个字是一个叫做 play on words， OK， 就是利用巴利这个名字。他们拜迦南人的偶像巴利，巴利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就是主人或者丈夫的意思。所以神说，回转吧，我才是你们的主人，我才是你们的丈夫啊。所以是用巴利这个名字来利用这个名字来表达，在立约的关系之下，耶和华才是以色列有绝对主权立约的神，他才是以色列的主。因此以色列真正的主不是巴利，是耶和华。同时耶和华也是以色列的丈夫，这就是用婚姻的关系来描述神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他也是以色列的丈夫，他呼召以色列做他的心腹。所以为什么他们要悔改？因为只有神才是他们的主人。接下来神就给予应许，如果他们悔改，会引致这些神对将来的应许。这些应许，首先第一个，神说，我要把你们从一个城取一个人，从一族取两个人，带到锡安。这是首先应许，被掳的人将要归回耶路撒冷。但是他说，一个城只取一个人，一个族只取两个人，表示只是一小群渔民，不是大批的人。一个城只取一个人，一族只取两个人，有一小群的渔民，他们将要回到耶路撒冷。但是然后接下来神说第二个应许，他说，我把合我心意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就这些牧者要以知识和了解，所有英文圣经都翻成 understanding， 那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智慧，以知识和了解来牧养你们。这里这个牧者是多数，所以你看神说他们，这个牧者是复数，包括国家的、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领袖， 各种的领袖，国家的领袖、政治的领袖、社会的领袖、宗教的领袖等等，而合神心意，合神心意乃是指这一些领袖们，他们要按着神的旨意来施行统治，同时他们将以知识和了解来牧养神的百姓，所以是用牧羊人、牧者这个比喻来描述他们的统治，他们要以知识跟了解来牧养神的百姓。这是第二个对将来的应许。但是接下来呢，16节到18节每一节都是用一个时间的片语来引入三个应许。那这个时间的片语，第16节跟18节是当那些日子，第17节是那时。所以以当那些日子或者那时，神继续来引入三个应许。首先第一个，第16节，当那些日子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换句话说，神应许他们的人口将大大的增加，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好，不仅他们的人口将大大增加，而且神说约柜将不再被纪念，人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得缺少，也不再制造。换句话说，约柜不再被记得，不再被需要，不再被制造。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可能的原因，约柜里面放了两块法板，我们知道就是神亲自写的十诫，那是象征整个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那么约柜不再被需要，不再被制造，不再被纪念，因为神应许他要跟以色列立一个新的约，他要把他的律法写在他百姓的心上，所以就不再需要这个约柜了。这是到了耶利米书31章这个新约的应许，神将要把他的律法写在他百姓的心上。但是约柜可能不再被需要的第二个原因，我们知道约柜上面的施恩座是象征神的宝座，我们已经说了施恩座只不过是一块板用金子包裹，然后这块板的两端有两个基路伯面向面，所以中间是空的。神说他要在那里与神的百姓相会，因此这是象征神的宝座，神在地上的宝座，所以象征神在地上宝座。但是接下来第17节已经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将成为耶和华的宝座，所以这个约柜也就不再需要了。好，这是第一个16节当那些日子引入的第一个应许。接下来17节那时引入第二个应许，这第二个应许也是包含两方面，一个耶路撒冷本身将成为神的宝座，这个我们在启示录第21章我们会看见，这个新耶路撒冷不需要日头也不需要月亮，因为神自己就是光，而且神的宝座在其中。那么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有万国的人要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换句话说，万国都将聚集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本身变成神的宝座，然后呢，万国都要聚集在耶路撒冷，在悔改和谦卑中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敬拜他。在悔改跟谦，虽然我们字面没有这个字，但是在我们现在读整我们现在在讲解整段经文，我们知道特别后面悔改一定会结出悔改的果子，悔改的果子那就是生活行为的改变。所以这里他们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是蕴含了他们的悔改，所以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在悔改跟谦卑中来到耶和华面前敬拜他，所以他们不再随从他们顽梗的恶心来行事。第三，第18节又用当那些日子来引入第三个应许，这第三个应许是犹大跟以色列将不再分开， 将再次合为一。也就是说，本来所罗门王之后，到了他的儿子亚比央接续他做王的时候，因为所罗门王的罪，神就使得国家一分为二，十个支派归给北国耶罗波安，然后只给两个支派留给这个所罗门的儿子亚比央。所以呢，这个本来是一个国家就一分为二，但是现在神应许犹大跟以色列将不再分开，将再次合为一。如果你还记得我们讲撒加利亚书的时候，就有讲到神吩咐撒加利亚有两根棍子要把它 连在一起哈。好，但是呢，这两组人这里说他们要一同来到，从北方之地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之地，这就隐含了是必须在这两组人被掳之后才会实现的。被掳之后，他们要从北方的地方，从被掳的地方，他们要回到神应许赐给他们先祖为产业的地方，就是回到这个应许之地。好，这就是神吩咐耶利米去向北国的渔民呼召他们悔改。但是最后神强调真正悔改的必要。首先19节到20节，神描述他的情感，描述神心中的悲伤。那这其实是使用把神描述为像人类的语言来表达神这个动人的哀伤。就像我们说圣经里面说神的眼目遍察全地，神有大能的膀臂，这些都是用把神描述成像人类的语言去传递，去描述关于这位神。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神也是有一个情感他。所以圣经作者使用这种把神描述为像人类的语言来表达神动人的哀伤。那首先神说，我这个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哈，说我把你安置在儿女中，其实是说我使你成为我的儿女。我不但让你成为我的儿女，我还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也就是说神他是一位慷慨的父亲，在旧约里面用父亲跟儿子的比喻来描述神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神是他们的父亲，以色列是神的儿子，借这样的父子关系来描述神跟他立约百姓的关系。所以神说，我是一个慷慨的父亲，我为你做了所有的一切事情，来把最好的地赐给你作为产业。你看他们耶稣雅记要得迦南地，先是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然后在旷野40年神怎么样眷顾他们，然后他们得迦南为业为地，神怎么样，首先第一个耶利哥城是神自己先来毁坏这个城，他们没有动一刀一枪，但是然后他们当然还是必须借着战争等等。神说，我为你做所有的一切事情，来把最好的地给你，我是一位慷慨的父亲，把最好的产业最好的地赐给你作为产业。我期待你会对我显出你的爱和忠诚。所以他说，我期待你们会称我为父，也不再转离，不去跟从我。所以他期待他的儿子以色列显出对他的爱，称他为父亲，并且不再转离，持守对他的忠诚。这是神表达他的哀伤。我想我们从来不会去体会神，我们就是体会我们的儿女，我们说哎呀，我们会不会让他受伤害啊，哦，这样那样。你知不知道你的神是怎么样的为你舍命，他 心中看到你不肯悔改的时候，他心中的悲伤，他为我们做了这所有的一切，把最好的给我们，他期待我们称他为父亲，期待我们对他表示忠诚不移。第二个，用婚姻的比喻，在旧约里面也是用婚姻的比喻来描述神跟他立约百姓的关系。神说，以色列家，你们像我真好像诡诈的妻子对丈夫不忠那样的来对待我。所以何本说，像我行诡诈，像妻子行诡诈离开丈夫，也就是说用丈夫妻子的比喻来描述神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以色列好像诡诈的妻子对丈夫不忠一样，所以他们如此来对待耶和华。于是接下来我们看到，似乎以色列就表达悔改，在近光的高处听见人声，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之声，乃是因为他走了弯曲之道，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这里其实是反映神从以色列所期待的一个回应，这是反映神从以色列所期待的一个回应，期待他们将会认识他们，改变他们的道路，所以这里用弯曲的道路，期待他们将会认识他们，改变他们的道路，去拜迦南人的偶像是徒劳的，也期待他们能够认识他们离弃他们立约的神耶和华的可怕。所以这是可以说反映神从以色列所期待的一个回应。于是神第三次呼召，22节，回转吧，转离的儿子们。好，还是用 turn away sons、okay, 回转吧，转离的儿子们。但是这一次，最后一次的呼召，神给予一个应许，如果你们悔改，神说我必医治你们的转离啊，因为就是用这个 turn 这个字哈， I will heal your turn away， 神必医治他们的转离，也就是他们的背道。神的医治不仅仅是赦免他们的罪，神的医治当然包括赦罪在内，但是神的医治也影响全部的整个人，也影响全部的整个人。神的医治是一个整全的医治，涵盖全部所有的身体的、属灵的，全部所有的都将得到医治。我想我们读经就是很 sloppy 啊，意思就是说反正我都不要想哦，神要医治我。什么叫医治？我们应该要深入的去思考，这是恩典。如果我们悔改，神应许他要医治我们。所以神医治那个患血漏的妇人，最后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你已经得医治。神特别用医治这个，耶稣用医治这个字，表示说他不但是血漏的病得了医治，他属灵上也得了医治，得了拯救啊。对不起，所以这个我刚刚讲混了，在福音书医治这个字，其实在原文是用拯救这个字啊，平平安安的去吧，你已经得了拯救。那描述他不但是身体得医治，而且属灵上也得了医治。所以神应许悔改的人，神要医治他们，医治他们的转离，医治他们的背道，他们不会再背道。这是一个影响整个人的一个医治。好，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悔改的祷告，23节到25节。圣经学者对这个悔改的祷告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这个悔改的祷告是呈现以色列所使用的悔改的礼仪。你知道诗篇51篇是大卫写的，可是如果你读诗篇51篇，你读到最后怎么变成讲到献祭？所以换句话说，诗篇51篇已经在他们对神的敬拜当中，敬拜礼仪当中，他们会使用诗篇51篇来作为悔改的祷告。所以一种意见认为，这里接下来22节到25节是呈现以色列所使用的悔改的礼仪， 他们用这个悔改的祷告来向神祷告，所以接下来四章的一到四节，神的回答指出，神拒绝只是单单用口说这种空洞的认罪，却没有真正新的悔改和结出悔改的果子。这是一种意见，就认为这个悔改的祷告，等等我们会讲，还是一个真的很正统的悔改的祷告。但是有些人认为这个是在圣殿敬拜他们所使用的悔改的礼仪的所用的一个祷告。这是为什么接下来四章一节到四节神的回答，神就指出他拒绝这种只是单单用口说这种空洞的认罪悔改，却没有真正新的悔改和结出悔改的果子。但另外一种人另外一些学者的意见认为，这是耶利米提供给他们一个适当的理想的认罪的祷告，是耶利米提供给这些北国的渔民一个适当的理想的认罪祷告，是当以色列悔改的时候被期待他们将会做出的认罪的祷告。无论如何，这个认罪祷告确实是神所渴望要听见的一种认罪。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按照神所定出的悔改条件来向神承认自己的罪。认罪不是按我们自己，我们今天认罪就是我觉得我这个事情做错了，我觉得我没有爱心，我觉得，不是你觉得，是神怎么说，因为是神来定你的罪，所以认罪是要按着神所说的来承认自己的罪孽，来认识自己的罪，来承认自己的罪。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认罪是什么样的认罪，而且必须是承认是得罪神，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悔改的祷告怎么样按照神定出的悔改的条件。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悔改的条件是认识你的罪孽，那么神指出他们的罪孽，离弃耶和华，拜外邦的神，然后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他们这个悔改的祷告，首先第一个他们回应神呼召的悔改，因为22节神发出第三次呼召他们悔改，于是他们先回应这个呼召。他们说，看啊，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为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们首先回应神悔改的呼召，向神表明他们转向神，来到神的面前，而且他们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立约的神，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立约的神。所以首先他们神呼召他们回转，回转，转离的百姓回转吧。他们说，看啊，我们现在回转，我们现在转向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而且我们承认你是跟我们立约的神。其次他们承认偶像的虚无不能拯救，同时承认耶和华拥有绝对的主权，是他们立约的神，能够拯救他们。所以接下来他说，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喧嚷中得帮助真是枉然的，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换句话说，他们承认偶像的虚无。在诗篇115篇和135篇说，偶像是有眼睛不能看，有耳朵不能听，有嘴巴不能言，有手不能做，有脚不能行，拜他的人也跟他一样是虚无的，偶像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不能拯救。但是耶和华是有绝对主权的神，是以色列人有绝对主权的神，他们的救恩是在耶和华的里面，唯有耶和华有能力施行拯救。但是第三，他们也承认他们和他们的列祖拜偶像的罪，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耶和华指出他们的罪孽，第一个是转离耶和华，是悖逆耶和华，第二个拜外邦人的神。所以他们承认他们跟他们的列祖都是在拜偶像，甚至他们现在领悟过来，这些偶像把他们所有的好东西都吞吃掉了。从我们幼年以来，幼年以来就是他们国家成立 刚成立的那段初期，从我们幼年以来那可耻的偶像，把我们列祖所劳碌得来的羊群牛群跟他们的儿女都吞吃了，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愿惭愧把我们遮盖。因为从立国以来，我们跟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们承认他们这个拜偶像。其实这里还有很多那种字句的这种wordplay、okay? 这个羞耻这个字其实是巴利的名字、okay? 所以呢这里说可耻，你看那个的偶像，那第十二十四节下面那个偶像是没有的，就是说这个羞耻把我们所有的财产所有的好东西通通吞掉了。换句话说，他们承认拜偶像的损失让他们所有都被都的所有都损失，却没有得着任何的东西，而且是极度的羞辱，是一种羞耻、啊、他们这种拜偶像的罪是羞耻的，是得罪耶和华的。末了他们承认他们没有听从他们立约的神的话，说我们没有听从耶和华，这里是用我们的神，所以是强调是他们立约的神所给他们的律法，没有听从神给他们的诫命律例典章。因此这个认罪的祷告确实是按照神所定出的这个悔改的条件来认识他们的罪孽，并且承认他们的罪孽而做出这样的一个认罪。然而从接下来第四章一到四节神的回答来看，如果确实做了这样的认罪，并不表示就是存着真实的心悔改，他们可以有形式上的以华丽和适当的话来宣告悔改，却没有心跟行为的改变。这是为什么接下来第四章一到四节耶和华回答他们，要求他们真正的悔改。所以如果他们真的说了这样的认罪，这也是神渴望要听见的认罪，是按着神所定的悔改的条件做出的认识自己的罪孽和承认自己的罪孽的认罪，但是不表示他们就是存着真实的心悔改，他们可以在形式上用华丽的适当的话宣告悔改。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最会做的事情。其实我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讲了一大篇悔改的话，可是回头再看做的事情 OK， 或者说很多时候我给他们一些劝诫要他们对神忠心，他们不要，可是嘴巴都是讲很正统的华丽的合适的认罪悔改的话，但是心没有改变，也没有生活行为的改变。所以第四章耶和华的回答说明他要求的悔改。首先第一，他说你们的悔改必须归向耶和华、这个我们和本说你如果回来归向我，如果从我眼前，其实这个翻译这句话确实不容易翻译，你如果回转归向我，我们和本变成一个条件、确实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最好的翻译是如果你回转 If you turn to me you turn， 向我你回转，如果你回转向我你回转。那这有两种可能的意思，如果把强调放在向我，如果你回转向我你回转，那我们就可以翻译成如果你回转你就当回转归向我。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回转向我你回转，意思就是说你要回转归向我，单单效忠于我你们立约的神，拒绝其他所有一切的效忠。所以如果你回转你悔改，你必须单单效忠于我，你必须拒绝所有其他一切的效忠。拜偶像之外，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来讲，我们有很多的效忠，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尽做父母的责任，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尽工作的责任，但是这是很诡诈的。我们的心如何，我们刚才已经说耶和华知道，神知道，他查验我们的心， 所以真正神说，你如果真的悔改，你要真正的转向我，单单效忠于我，拒绝其他所有一切的效忠。所以接下来就说，所以你要把你所有的偶像都要除掉，并且这个和合本翻成你就不被牵引，其实原文是说你就不会飘荡、wandering away。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把所有的偶像都除掉以后，你就不会从耶和华我耶和华面前到处漂流。当你把所有的偶像除掉，你就不会再从我面前到处漂流，你就不会偏离我去到处漂流，你就不会动摇你对耶和华你们独一立约的神的效忠，你就不会动摇你对耶和华你们独一立约的神的效忠。但是这句话也可以了解为是针对第三章第一节的问题所做的回答。第三章第一节说，人如果休妻，妻子离他而去做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他回来呢？如果收他回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我相信上个礼拜牧师已经讲了，这是根据生命记第24章所定的休妻的条例。换句话说，如果你要休妻，你要写休书给他，然后呢你就不可以再把这个妻子娶回来了，嘿，不能再，这个妻子不能再回来了。但是这也可以解释为耶和华针对三章一节的问题做一个回答，说如果你回转，你确实可以回转归我，可以回来，可以回来。如果你悔改，你确实可以回转归我，我愿意接纳你回来。这是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好，但是接下来神要求的悔改，真正的悔改必然会在国家跟个人的生活中结出悔改的果子。所以神说，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详细解释这个，但是这个其实所要强调的最主要的概念就是说，悔改一定会结出悔改的果子。这也是施洗约翰他呼召人悔改，他为人施行悔改的洗礼，然后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也要来接受他的洗礼。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一定有带来生活行为的改变。如果没有，这个悔改是假装，假装的，不是真正的。好，第三节，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其实和合本把它翻成荒地，原文直接翻译是要开垦你们未耕耘之地，没有 plow 过，未耕耘之地。然后呢，不要撒种子在荆棘中，要开垦你们未耕耘之地。那就是说这块地从来没有耕耘过，从来没有被用过。换句话说，未耕耘之地就是处女之地 virgin land 或者 virgin soil。 处女之地就是意思就是说是新的地，要开垦新的地，意思就是说旧的地土经过耕耘栽种时间久了，这个旧的地土里面往往就有很多荆棘的种子。这是为什么接下来说不要撒种在荆棘中啊。这个旧的地开垦耕耘种，然后收成，他们通常就会用火把那些剩下的植物通烧了，其实这个灰也是做肥料啊，再翻一翻，再种，给明年再种。这个耕耘过的土呢，其实渐渐的里面就有很多荆棘的种子。所以呢，你们要开垦没有耕耘过的土，新土，不要撒种在荆棘里面啊，旧的土，这种多荆棘，有很多荆棘种子的土。换句话说，耶和华强调，唯有被悔改柔软的心，这个悔改带来一个柔软的新的心，唯有被悔改柔软的新的心， 才能够产生讨神喜悦的收成。唯有被悔改柔软的新的心，才能够产生讨神喜悦的收成。这就是耶稣所讲的那种四种土壤的比喻。耶稣我们都和本都翻译撒种的比喻，不是讲撒种，是讲种子撒在四种土壤里面。第一种是硬土，第二种是土浅的石灰岩的土，也就是说石灰岩上面风化了，就变成有一很薄的土壤铺在上面。第三种是撒在荆棘的土壤，其实你想农人那么笨，长了一大堆荆棘把种子撒下去呢？不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土壤就是我们刚刚说旧的土，耕种久了里面有很多荆棘的种子，你把种子撒下去，然后你会发现你的种子长，荆棘也长，最后荆棘就把种子你的植物挤住了，然后就是好土。所以这个土壤的比喻其实只有两种土，哪两种？可以结果子的土跟不能结果子的土。第一种不用讲了，撒在硬土上飞鸟就把种子吃掉了，那就是人听了道，随即撒旦来就把他所听见的道夺去了，这是耶稣的解释。那么土浅石头地，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岩石灰岩面上这个薄薄的一层土，你种子撒下去的时候，因为这个土浅，所以很快发芽生长，可是根没有办法生根。为什么？这下面就是石灰岩，既然根部系统不能够发展，太阳一出来晒就枯干了。耶稣说这是什么？就是听见福音当下欢喜领受。今天教会里面很多这种人，所谓的当下有时候是可能过好几年才会出现状况，也就是说听见当下欢喜领受，意思是什么？没有计算代价，没有计算代价，当下欢喜领受，等到遇见患难就跌倒了。但是有没有结果子？没有。第三种土就是撒在荆棘里面，其实就是说有荆棘的种子的土壤，然后这个荆棘跟好的种子一起长，最后荆棘那么多把这个好种挤住了。耶稣说那就是今生的思虑，世上的钱财，今生的思虑就把这个种子挤住了。换句话说，这是讲什么样的基督徒？教会里面的假基督徒，这种人就是被世上的思虑、今生的财富、世上今生的思虑挤住。意思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委身于基督，所以有别的委身，金钱是他的委身，儿女是他的委身，事业是他的委身，太多委身了，太多的荆棘了。通把你的种子通挤住了，没办法结果子。只有第四种好土，结30倍、60倍、100倍。但是特别是在路加福音，耶稣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耶稣说好土是什么？好土就是种子落在好土里，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并且忍耐着结实。所以第三个神要求的悔改，是这个悔改使我们的心被柔软，有一个新的心。只有被悔改柔软的这个新的心，才可以产生讨神喜悦的收成，也就是诚实善良的心。耶稣说听见神的道，以诚实善良的心持守，并且忍耐着结实。好，但是第四个神要求的悔改，必须心受割礼。很可惜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你们当自行割礼，不是，他是说你们的心 circumcise your heart。 我们和合本就解释这个心受割礼，说把心里的污秽除掉，这是一方面。但是基本的意义，割礼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赐给亚伯拉罕的立约的记号。这个割礼是只有男子才要行的，是割去羊身上的羊皮，所以是一个外在的，是一个身体上的一个记号。但是当神跟亚伯拉罕立这个约的时候，创世纪第17章，神 提出的条件，亚伯拉罕必须要活在神面前，在神面前行事为人，而且神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所以虽然亚伯拉罕那时候神给他外在的割礼，但其实要求的是里面的心。因此在圣经里面，心是一个人格的中心，是人一个人内在人 inner man inner person 里面的人的中心。所以心受割礼，心包含情感意志思想等等，但是在圣经里面用心的时候，主要的是强调动机、抉择、意志这一方面。因为动机、抉择跟意志决定一个人做出行动或不做出行动。你决定你要做某某事情，你就会付诸行动。所以心受割礼是指把自己内在的人，包括思想、意志、动机等等，都完全降服于神。把你里面的思想、你里面的动机、你里面的意志、抉择，通通完全降服于神。同时把你全部的生活完全奉献委身给神。那意思就是说遵行神的旨意，把你整个生活都奉献，完全奉献委身给神，遵行神的旨意，这叫做心受割礼。所以神说明他要求的悔改，不能只是嘴里面用华丽的甚至是很恰当的认罪的祷告，必须要转向神，悔改转向神，以神为我们独一效忠的对象，而且是坚定不移，不会再动摇的。第二个，而且要结出果子。既然以神为中心活出来的生活，一定跟过去以自我为中心活出来的生活是迥然有别的，是完全不同的。第三，悔改能够带来一个被柔软的新的心，那么才能够真正结出讨神喜悦的果子。但是同时悔改必须包括一个真正的心受割礼，那就是把自己整个人包括里面的思想、动机、意志都完全降服于神，以及我们外面我们所活出的生活，我们委身，全部委身去遵行神的话。但是在这里神讲他要求的悔改的同时，他还强调一件事情，悔改跟宣教之间的关系。因为在第二节最后，当以色列真正的悔改，神说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也必因他夸耀，其实这个夸耀就是说会赞美神，来敬拜神跟赞美神。换句话说，真正的悔改不但为以色列自己带来神的赦免、神的医治和神的祝福，而且呢他们真正的悔改会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也就是说列国会看见他们真正的悔改和悔改所活出的生活，就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来把祝福带给列国，列国的人都会来到耶和华面前敬拜他、赞美他，那也就是前面第16节、17节那里的应许。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能只是口传，我们要活出一个真正悔改的生活，才能够有效的来为神做见证。好，但是最后神发出警告，这个警告我真是希望我们要听见，我们太轻忽神是圣洁的，我们真是轻轻忽忽来对待我们的神。所以神说，如果你们不悔改，恐怕我的愤怒会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燃起，甚至没有人可以熄灭。拒绝真实的悔改，那就会带来面对神的愤怒，而且神描述他的愤怒像不能熄灭的火， 继续的燃烧，这是一个可怕的结果。所以我们真是盼望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真正能够用我们的心去听，然后呢我们去遵循。那今天我们是有圣餐，所以呢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圣餐是纪念耶稣为我们死来拯救我们，当然保罗也是说只等主来，换句话说也是预备我们自己等候主的再来。为什么？基督虽然完成了救赎，我们借着悔改和相信已经接受他带来的救赎，但是这个拯救必须是在生活里面能够彰显的，我们应该要活出一个新的生活。那么这个新的生活就预备我们自己将来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见他的面，因为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的面。所以保罗吩咐我们要在领用圣餐之前先省察自己的罪，然后再领用，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我想下面就给大家一段时间，我们就请侍奉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然后其他我们大家都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自己来借着祷告省察我们自己的罪。